精神们交通到民数记最末了的时候都还有点看见。我们实在感谢神，因为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起头你看到神数点他们，叫他们准备去征战，后来神再数点他们的时候，那就是要让他们经历过征战以后，就是准备承受产业。那如果我们把民数记这一个开头一个末了这两个 重要的那个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在他自己那个救赎的恩典的里面，他是怎样的起头做了安排，他一直到末了他就是按照他起头的那个安排来做成。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呢，你读民数记读得很有意思的，尤其是读到这末了这一章，在末了的这一章的里边有好几个我们人的习惯上头所做成的那种观念也好，或者说遗传也好，我想丢什么你稍微留意一下的时候，你一定看到神在民数记这个末了这几章，特别是在26章，他好像把我们人的习惯上头所造成的一些事物做了一个反转，他就不叫我们跟着人间以为是对的那个事情来往前行。你也必须看见神究竟要做什么才可以。我想26章的里头啊，他就牵涉了好几个问题，但这几个问题呢不是只是在26章或者在民数记里边开始的，是在其他的那个经文上神给我们一步一步的这样的看过来的。我们读过约伯记，那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读到最末后的时候，你就看到那里和这个有点关系了。约伯记末了的时候，刚才姊妹也特别就在提到了，在那一个时候所有人家的产业都是留给儿子的，好像只有儿子才能接受那个产业。但是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呢，神就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他是叫他的约伯的女儿们是一同承受产业。那约伯记在历史的时代上面来说呢，比民数记早。民数记是摩西的时候留下来的，约伯记呢，约伯就是应该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那里头开始让人去从神手里头接过来的。那所以我们应该还也如果读过约伯记的人，我们应该还会记得的。那么整本圣经66卷，如果从时间上面来留意的话呢，最早神启示给人的是约伯记，那时还没有创世纪，那时还也没有其他任何一本的经书，头一本就是约伯记。那约伯记那里头呢，那个结尾你就看到一件事，就是和这里边还有关系的，那就是女儿承受产业。但按照人的习惯上的来说呢，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呢， 你一直看到几乎有人类的历史的起头都是儿子承受产业，女儿就不是承受产业的，女儿是因为好像说出嫁了就到了别人的家，就是别人的人了，就不是我们这个祖宗上来的人了。但是神的眼睛看来就不是，你是哪个祖宗出来就是哪个祖宗的，你跟人的那个身份可以在人中间有许多的更改，但是在神眼中所看所留意到你应该有的那一份呢是没有更改的。那所以前两个礼拜艾尔基翁在主任的交通里头不是好像也是在提到神没有孙子的，只有儿子的。当然这个话不是他最先开始说的，这个话是好多好多年代以前认识救恩的人，那最低限度是在那个所谓宗教改革的那个日子以后，说这个事情就很明显出来了。因为神说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的永生的这一个事情呢，是说出一件什么事情呢？是说出神借着救恩把原来与神脱离了那个关联的人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怎么带回神的面前呢？带回神的面前做儿子。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读到了，第一章那里说到信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子，是儿子。那为什么是儿子呢？因为你有承受神的应许。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体会啊，你看到36章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看到神用作希罗非哈几个女儿的事情，就把这一个从亚当以后就成了习惯成了传统，一直传下来的，传到现在还是这样的。那一个习惯呢，整个的扭转过来了，而不是到现在才扭转，那个时候就已经扭转了。那我们此刻感谢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因为从民数记一开头就看到准备要承受产业。到了末了的时候呢，神给出来的那个信息是的，你不但是承受产业，你还要保守产业。你承受过来，你要保守下去。这个保守就说，在这里有很几个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留意。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那一边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件事，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神的应许起初是怎么做的定规，他就一直到永远都是那样子。那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了，民数记起头你要去承受产业，你要准备应付征战。那么民数记的末了不是征战完毕，而是基本上应该要对付的那些关键的事情是要到尽头了。因为接下去就是约书亚记嘛，约书亚记一摆出来就是进入迦南了，出埃及的经历结束了，进入神应许的那一个事实开始了。那么所以就是在要进入神的应许开始的时候，神就让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的末了就是接触这个承受产业和这个保守产业的 这样的一重要的一个事情放在他们的手上。那么这就和我们留意到在出埃及记里边神选中以色列人做祭司的国度这一件事了。你看到以色列人被神选中做祭司的国度这件事情经过了多少的历史的朝代，一直到现在，虽然这一个祭司的国度还没有出现，但是神没有说这件事情停止，他还是一直给我们看到，到了一天祭司国度就出现了。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起初的定规，神定规了呢，定规了那一个作为应许给了承受应许的人，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一直维持到他做成那一个应许。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因此临到这个36章最末了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了。因为从整个民数记来说啊，他们就是准备征战，在旷野的路程里头 要准备征战，等到在旷野的路程走完要进迦南了，前面的摆上的呢还是征战。但是征战是不是就是哦那就去打仗吗？你看到36章你就看得很有意思，是征战。但是36章所说的征战呢，不是外面的征战，外面的征战是前面说过了以后要来的。但是在这两段外面的征战出现的当中，神给他们看到一个里面的征战。他怎么来看到这个里面的征战呢？刚才弟兄姊妹们都交通过了，那就是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晓得他们承受产业是因为要纪念他们父亲的名字在神的应许里头没有给忘掉，在神的纪念的里头一直要到永远。那所以起初的时候在分地在安排分地的时候呢，他女儿们就提到了我们的父亲虽然是因着他自己的罪死在旷野，但是不能因为因为他已经死在旷野，他也没有儿子，他的名字就要给摸掉，那这个恐怕不是神的心思吧。那神你是纪念着你所拣选的，你所应许拣选出来的，那因此他就说到了应该要保留他们父亲的名字。神说对，因为他这个是说到了神的性情或者说神作风的法则。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就引出36章的一个问题了。不错，你爸爸的名字是给记下来了，可是他承受了产业，他的产业是给了我们几个做女儿的，那我们女儿一出嫁了以后，那个产业就要跟着传到别的支派。那这也许他几个女儿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都想到了，他说这样一来，那我们祖宗所接受的那一份不是减少了吗？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就是我们的了，不能减少的。刚才弟兄也都提到了，因为有一个七年的那一个条例在哪里，以色列人他们12个支派所承受的产业呢，是不会漏掉，不在不留在他们这个支派的那个承受的里头的。 有现在也许有点变更，但是一到了七年就还原了，五十年就一个七年，五十年就还原一次。但是如果是见还原呢、啊？希罗菲他几个女儿带着他们的产业嫁到别个支派去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买卖所造出的结果，就不在那个还原的那个范围里。所以希罗菲马拿西支派的人就觉得这里边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来维持我们的产业不从我们手中漏掉。感谢神，神就在这里就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出来了。那在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呢，很清楚你就看到了，你要保守你的产业，那你就必须要接受约束了。弟兄姊妹刚才的交通都已经特别提到这一个了，但是我想特别把这个受约束的这一件事情提到高一点，是高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是高到一个属灵的征战里。出埃及走过旷野进迦南，那是外面的征战，但现在你在承受产业的这一件事呢，就不是用外面的征战来去持守的。因为你说一说到持守的时候，什么原因会叫我们失去呢？肯定是一个没有按照神的定义来跟随，引出那个结果你都失去了神给的赏赐。那意思你要维持在神面前承受神的应许这一件事情来上面，就着这一件事，就着希罗菲哈的女儿他们来说了，你很显然就看到了他们在情感的选择的上面就受了限制。你不能哎呀，我喜欢哪一个我愿意嫁给他，不行吗？那这里就碰到一个承受产业的问题。如果你不承受产业行，你怎么做都行；如果你要承受产业的话，要保守产业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按照里面有的一些安排来接受管理。那这一个呢，很显然就和人本身的感情也好，理想也好，爱好也好，发生冲突了。那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你拣选哪一个呢？如果你要维持着那个产业，你就按照神的定规来做拣选。你按照神的定规来拣选，那就是放弃你自己个人的那个意愿，放弃你自己个人的那一个爱好，放弃我们个人的那个感情上的满足。那这一个一碰到这个里面的征战，经历过属灵征战的人也都知道，你碰到外面所嫁给你的那些难处呢，你不太难越过它。但是碰到这样的一个说到里面的那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就很困惑了。好多好多时候我们的愚昧和无知就是出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啊，我就是要满足我自己，我满足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那个约束嘛。但是在属灵的征战里头，你能很清楚的知道保守在神的应许里，或者说承受在神所 赏赐的产业里，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一条路就是对付自己。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那么难行走，不是十字架本身很难，很难的是我们人的自己太难。我们在天然的里面很自然的，我们都是喜欢体贴自己，那结果呢，我们一体贴自己，我们就失去了承受产业的那一份祝福。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面就看见承受产业要经历征战，但是经历征战的里面呢，最难去越过的呢是里面的征战。因为里面的征战，外面的征战只是外头给你一些的阻挡，但是里面的征战呢，是你自己个人里头要限制你的自己，不叫你得释放。那因此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呢，我们一留意到十字架的道路，或者说里面的征战的时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一个是什么呢，除掉我们里面的阻挡。而不但是除掉我们里面的阻挡，外面还有一个更明确的呢，毫无保留的顺服神。我们能除掉那个障碍，根本的原因是在我们浮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如果我们不浮在神的权柄的底下，肯定我们一定不能持守我们自己所该占的那一份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在我刚才已经轻轻提过了，在36章的里边呢，也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废掉的，神的应许一定是从永远到永远。能废掉的那些，那个定位不是在神的应许的里头，在神的应许里面所发表出来的定位是神要把我们带到永远。那这就给我们留意到了，刚刚弟兄姊妹都提到了，在承受应许的这一件事上面，是越过了性别的那个差异。为什么？因为神让我们得着应许的那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乃是借着他儿子所做成的救赎。那救赎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那弟兄姊妹千万要记住，不是不知灭亡反的永生，当然有这个成分，但是不是不知灭亡反的永生，是什么呢？是做儿子。为什么这个是那么重要呢？原因就是说，我们能成为儿子，乃是因为神借着他怀里的独生子所做成的，给我们打开一条路，让我们不管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的实际是怎么样，你能进到基督里，你就成了儿子；你不进到基督里，你就永远不是儿子。那么因此我们就留意到，为什么神在旧约一直到新约，他所在他 旨意里面所应许的一切都是没有可更改的地方的，因为他是用着他的儿子来做成这一个救赎的恩典旨意，叫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偏离了主的人，你因着基督所做成的救赎，我们就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基督是儿子，我们也就是儿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旧约的里头就借着女儿们也承受产业这件事，很清楚神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光照的里头。因为这个光照呢，它还和一件事情有关系的，什么事呢？女人的后裔。一摆到女人的后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不是根据人间的传统，不是根据人间的那个习惯和风俗，乃是根据你能是不是在女人的后裔的里面找到你所该占的地位。那这个就又是回到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在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上，一只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又叫我们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来跟随他，来敬拜他，来服在他的权柄里头去承受他。我们感谢主。